各位伫礼拜帮忙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嘛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即款听众朋友对咱的节目有啥物要提供的意见，还是讲要批评指教的吼，还是要分享的，拢会当下批来互咱。那下批地址是 TDA 小老鼠28.net.tw TDA 小老鼠28.net.tw。那今年啊，十一月，今年的十一月，初九是柏林围墙倒塌20周年的日子。这柏林围墙呢，就是隔开东德甲西德的一个墙啊，哈。一边是共产国家，一边是民主自由的国家。那伫这个十一月初九，二十年前，这个象征共产党铁幕的这个围墙啊呢，倒去啊，拆掉啊。柏林围墙的倒塌呢，整个欧洲共产集权嘛，跟着一个一个的瓦解哈。那伫这个庆祝20年的民主的改变的进展的时阵呢，更加别人会袂记的过去哈，用这武汉的勇气带领人民冲破这共产铁幕的领袖。那伫这个20周年的纪念会时阵，的邀请一个特别来宾，就是那的。捷克天鹅绒革命的茨拉夫哈维尔，伊伫这领着天鹅绒革命之后呢，变成捷克第一个民主总统。伊伫欧洲议会纪念大会伊安尼讲哈，讲面对下欧，咱袂用诶退却，因为下欧诶本质就是利用每一届诶纽波，咱爱看世界所有受着共产压制诶人咧团结起来。当时伊嘛强调，袂当因为经济甲利益的关系来忽略人权。那伫记者招待会，有记者咧甲伊问讲，目前上大的共产集团中共，除了伫因的国内践踏人权之外，伊各家伊的魔爪哈，伸出到其他的国家，援助其他的集团政府来压制伊的人民。那哈维尔讲。看这经济崛起的中国建立关系必须要在这个完全公开的基础之上，那上述的这些问题一定要反复的提出来。什么问题？就是说他在境内践踏人权，然后还支援其他集团的政府来压制他们的人民，这点一定要不断的强调，不管你是在跟他做生意，要跟他谈判，这点一定都要坚持，这样才能让人意识到，不断的强调这一点，他的集权，他的人权的薄弱。那哈维尔他说，他在共产党之前的时候做过反对者，也在这民主时代做过执政者，所以这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这点。那就哈维尔的讲法呢，咱也知道所有的领导这个民主革命、民主运动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那个想法理念，哈，基本的关键就是说，袂当因为经济利益来忽略人权。同款，突破领袖达赖喇嘛，伊嘛是伫进前才讲过，哈，袂当因为经济甲利益呢，把人权摆在后面。不能牺牲掉人权跟自由。达赖喇嘛嘛登基哈，受到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压制，甚至呢，因为西藏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改一些宗教领袖、政治领袖流放到国外去，流亡到国外，那可以深深感受得到，伊伫在国外一直在游走的时阵。伊嘛深深感受到，讲整个自由世界呢，会因为经济利益关系跟利益的关系呢，对中国采取让步的行为，也就是说，忽略了人权重要。哈维尔他刚刚就提到说，邪恶的本质的是利用每一摆的纽波，一旦纽波因得进展。那哪个纽波一直在进行，那就是我们在退却。目前呢，台湾的情况 完全跟他讲的哈做法是相反的，我们一直在让步，一直在退却。那台湾这个政府呢，一直在用这个经济跟利益的关系来违背了台湾的人权跟民主的理念，把目前民主跟人权的成就呢，一直一点一滴的消磨掉、阉割掉，为着是要跟中国的统一，他利用的这个经济利益的想法的那个欲求，和台湾人民一步一步的踏入了西方的境界哈。咱看到马政府对中国的谈判完全是没有筹码的，完全是一面倒的向中国投怀送抱。那一进前有讲过 MOU 的签订 ，ECFA 的签订，对咱台湾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害。那我们希望 ECFA 能够经过人民的公民投票，哈，一旦讲大家呢了解伊的内容再来做决定。可是到现在，他还没有让我们充分的了解伊来宾的讲什么会，那 MOU 也没有让我们充分的了解伊来讲什么会，哈，他到底签了什么协议的什么？甚至呢，之前才不久之前，还有各部会说法是不赶快呢。我讲啊，马上就要签，有的说呢，啊，还没有那么快要进入正式的议程。结果呢，他突然间都还在，大家还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会签的？有可能在 ECFA 之后，没想到说不声不响，突然间就在你睡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签好了。刚刚有讲到哈维尔讲说什么，说你跟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必须要在完全公开的基础之上，但是丹磊几乎是完全的违反了这个原则。那我们有很多朋友呢，跟一些就是常常在看统派媒体的朋友呢，有交流过，然后他们一直认为说台湾前景一片大好，只会越来越好，以后这些条约签下去之后，台湾该如来如何。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台湾完全去给第二红军他给你吃吗啡，给你吃鸦片，给你吃安非他命，到时候呢，你不依没话，你完全都可以控制掉的啊。就是黑道不就是这样用的，用这东西来跟控制嘛。中国目前对咱台湾做的就是安尼，伊台湾的媒体一直跟你讲啊，台湾经济做歹做歹做歹，啊台湾呢就爱安尼安那发展发展，那就爱去挖中国来发展啊，利用中国的崛起的这个机会呢来发展。问题是讲，对方这个崛起的国家呢，是对台湾有野心的国家。对方这个发展的国家是一个集权的共产国家，人权在他的国家里面呢是完全没有的两个字。那他的所谓作为呢，他是不公开不透明的，他的国家的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呢，当然还包括他们高官的利益，他是大于一切的，他可以无限的上纲这个国家利益，然后来侵犯到人权。所以跟这个国家的合作关系，尤其是他们对台湾特别特别的垂涎的这东西呢，当然台湾的红军就跟他一个红军好一个压手嫁掉的。台湾会越来越好吗？如果你对于你自己的人权，对于你自己的尊严，对于你自己的作为一个人的应该有的这个权利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都不在乎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还不是那么差，只是呢生活可能水准没像你要好而已。不过你的其他的那个经济是不可能让你感觉说会多好， 何家去倒位去，你也像暴发户安尼，哦，你也当免不愁吃穿哈，啊，只要你肯打拼哈，什么会拢，什么钱拢赚有。我想台湾将来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小家上面叫做天鹅绒革命哈，这天鹅绒呢，其实第一届哆来咪伊扎勒熊家政课的时阵哈，老师说天鹅绒就像我们在缝那个布娃娃的时候用的那个一种布料，那时候不是那种毛茸茸的一种布料了哈，其实摸起来不是感觉很高档啊，你个可怜兮兮东西哈，在它刚发明的时候。在那时候，所有的织出来那种纺织品来宾，甚至讲也也触感雄厚哎哈，所以他们呢就给他取名叫天鹅绒，听起来非常非常的高级。不过，如果说像家政老师真的是像我们家政老师说的是那一种布的话哈，我听妈妈北方要形容是什么种布，那有点像那种布织布的感觉啦。啊，那讲真正形容种布，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么的。高档哈，我们是穿，但是穿一种绒布，一种毛毛的一种感觉。那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呢是什么？第捷克呢，11月17日哈，这是叫做因为自由民主斗争日。第七天啊，拢会真侪人哈，主动来到这个国家的大街上呢，献上鲜花。那这已经变成他们的传统啊，在11月17号这一天。那捷克他对共产国家对苏联这个体制是怎样造出来哈，他也是经过一番的奋斗啦。在1968年这一天呢，在这个捷克的首都就是布拉格，有很多班的大学生因举行反对共产党的和平示威，从而敲响了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丧钟。而这刚呢，这种的和平示威活动呢，是由共产党呢镇压的，是血腥镇压的。所以这一次的和平示威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哈，在那一天是悲惨的结局。不过其后呢？并没有因此吼，因为争取民主自由的这个声音、这个力道消失掉。其后呢，竟然影响到的是讲发生的每一天都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的这种游行示威，每一天哦拢有哦。那在1968年的这一场布拉格的和平示威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呢，后来就是叫做布拉格之春哈。 那这个血腥镇压之后，因共来对共山洞通敌不满的这些地下混住呢，并没消失去，并没点去，因改做地下活动的方式哈。在这个1977年呢，还要求说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宣言里面的人权条款的77宪章。那一直曾继任的胡萨克出任第一书记的雅克时呢，以企图推动经济改革跟民主化，不过那时已经上班了，人民呢的要求声浪已经到这么高的时候，他才开始要经济改革跟民主化。北户啊，斯洛伐克在1989年进行的已经有未少要求民主的这个活动的游行哈。抵在1989年11月17号呢，这个首都布拉格就出现了超过10万人的游行活动，而且对接在这之后呢，每一天都有游行的活动，用于政府要求结束共产党的通敌。这是也是经过了20年之后哈，对1968年到1989年。那是21年之后，再一次抵界布拉格，出现了更多的人，10万人，超过10万人的游行活动，被要求结束共产党的通敌。所以呢，之后每一天都有游行活动哈，都有示威活动。那到11月24日，雅斯克呢辞去了共产党的第一书记的职位，捷克政府呢还举行了第一百多党选举，结果那届多党选举呢，哈维尔索利亚的公民论坛呢获得胜利，在布拉格之春逝世的杜布切克担任联邦国会议长，那哈维尔这总统完成尽快的和平转移。最终呢，人民终于争取到这共产专制以来的一百多党选举，而且无亏欠，无弄破一块玻璃，啊，无放大炮，啊，也无大规模的暴力的冲突。在真短的时间内边呢，和平解体了共产政权，像天鹅绒般的柔滑，所以才叫做天鹅绒革命。天鹅绒革命意思就是说，这个政权的推翻，它不是靠着枪杆子，不是靠军人，不是靠武力冲突来推翻这个集权的政府、集权的统治。那共产党伊咧通敌进前哈，捷克在被共产党统治前，伊曾经是世界的10大工业国之一哦，10大工业国，捷克。在我们来讲好像他不是那么，来说在我们这个世代来看，我们不知道他曾经是这么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不知道他是那么先进的国家。他曾经是世界10大工业国之一，人口的人均工业产量是高居世界第一位哦。不过在共产党通敌几十年之后，捷克的经济是一落千丈，却变成爱好世界银行援助的国家。那了后捷克的摆脱了共产党之后，经济飞腾哦，连续几十年捷克的 GDP 的增长是维持在 6% 左右，一直到2006年它终于呢脱离了世界银行受援助国家的行列，而进一步呢变成了去认捐的国家。他不只是说自己不需要人家帮忙了哈，他还可以进步到说可以去帮助别人。那捷克这方面的成就呢，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被誉为中欧之星、波西米亚虎，以及几年的成就就被称为捷克奇迹。离开了共产统治之后呢，他呢活泼起来了，自由起来了，你看他的经济可以这样蓬勃发展，这个中欧之星波西米亚虎。我们台湾反其道而行，本来是很自由一个活泼的国家，现在说要变成共产国家。我们不能一直看说 中国它那个经济的崛起，它是一个大国，可是呢它崛起里面只有一部分是给它人民，一小部分呢，它只是让我们看到的它的沿海的人民开始生活富裕起来，而它的内地，它的那么广大的内部的这个人民哈，其实还搁在赤贫阶段呢。所以不是讲台湾跟中国到这会就会发展呢，大家一直都想讲到这会就会当乘坐人家的末班车哈，然后跟着人家飞黄腾达。可是咱来想讲，咱台湾这个人口大小，整个经济体系的大小，地理的幅员广度，可能差遐尼啊侪。咱若讲，他们还是会变成两个边缘国家，边缘边疆地带。那个产业都刷过去，那台湾本地呢？台湾本地的产业哪无去？你说台湾人民去哪里找工作？去中国找头路嘛？我们这边没产业了，那当然是没有工作机会嘛。那你说去中国也不错啊，那问题是中国人家本身的一大拖拉骨，不是拖拉骨啦，那是很多那种失业人口，因为他人口多，他这个失业人口也多，他的内地的赤贫的这些人民呢，都爱刷去这个大城市找套咯，他们呢一个包袱啊，一个棍啊，在大城市街上游走，随遇而安吼，就是安尼几块银啊的安尼，跟那流浪汉啊，吹着钢盔的多嘞。所以你说他们能够找到多好的工作？那这样大量的在找工作的人口当中，咱台湾要去啊，可能竞争社会，他们的大学生干不济哈。他每一年大学毕业有那么多的学生也是急着要找工作，啊，咱要看人竞争的是伫倒位，啊，咱家己台湾本地无工作机会，啊，你要走去啊看人竞争，敢会很歹听？当然嘛会啊，毕竟你还不是他们的同胞啦，口口声声讲同胞啦，不过呢，那还是有差别的，我们是代胞台胞啦，这里面呢还是有层次的差别的哈，所以你在那里是会受到排斥的。当这个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当然是先排斥你嘛，排斥不一样的人嘛。那这个对公道登来捷克哈，那捷克的这个天鹅绒革命呢，到后来呢又发展成它有一个象征的 logo 哈，一个象征的东西，就好像它的 logo 一样。为什么呢？就是说2003年11月呢，乔治亚也蛮发行一个天鹅绒革命。那这政变者呢，他为了自己哈，为自己找出区别于这哈维尔他们产生的这个天鹅绒革命这个象征呢，他每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都会拿一支玫瑰花。那2003年的乔治亚呢，他们革命成功了哈，不对哦，好像是2008年他们终于独立了哈。那好了呢，行先干，干嘛老去呢？啊，他们一喊说要独立，结果全世界都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的承认。那台湾呢？台湾的命运，台湾怎么说在我话都更高？那是不是台湾也能够有这样子的天鹅绒革命？刚刚讲到离题了哈，那这个萨卡斯维利呢，你每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时都拿一支玫瑰花，所以呢玫瑰花呢就变成了天鹅绒革命的象征啊。这是附带一题，我再附带一题的，天鹅绒革命成功之后还有来一个天鹅绒离婚，是怎么说呢？天鹅绒革命呢是促进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和和平的政权移转，不过受到民主化的影响，斯洛伐克也出现着日益强烈的独立建国主张，最后呢导致斯洛伐克在1993年呢宣布独立。所以 捷克斯洛伐克呢，这联邦体制嘛告瓦解了，所以呢，原来捷克斯洛伐克是两个不同款的国家，伊是联邦连在一起的。后来因为大家都没要求民主化呢，那斯洛伐克嘛是接受到这款的思潮一个影响，伊嘛被独立起来，所以他们也是用这民主的方式啦，和平的独立哈。那经过投票呢，他们这联邦体制呢来瓦解分开，所以呢的称为天鹅绒离婚，它也是一个很和平的过程。那天鹅绒离婚呢，嘛是叫做天鹅绒分离啦。啊，就是咧讲捷克甲斯洛伐克两个联邦，跳做捷克含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的一场和平分离的过程。啊，伫遮嘛爱讲就讲是安怎，捷克含斯洛伐克呢，他们又合并又分离的哈。伫这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啊，奥匈帝国那时候解体了，那捷克斯洛伐克于是诞生了。那伫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哈，又那个从第一次又到第二次来的时阵，伫这纳粹德国的扶持之下呢，斯洛伐克人曾经有一度是独立建国的哈，他曾经自己有一个国家的。戈贝亚在苏联红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整个全境的时候呢，因的底下建立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然后在永山洞建款崩溃垮台后，在经济改革的过程当中啊，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呢产生真大的经济差距，引发了斯洛伐克人的不满，要求联邦解体的呼声就四起了，但经济还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然后在1992年11月23号，哎，奇怪，好，都是在11月。那11月23号呢，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通过了联邦解体的法案，是用投票的方式哦。那么1992年12月31号呢，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呢正式的和平解体。隔一年1993年1月1号，斯洛伐克自己呢就诞生了，正式的诞生了哈。12月31号解体，1月1号隔年1月1号，也就是隔天呢，斯洛伐克正式的诞生了。这样子的和平的分离呢，称为天鹅绒离婚，好聚好散嘛。你看有这民主思想的国家，他一定会尊重人的决定，这就是民主的制度，民主的思想嘛。那为什么老是要用武力来征服别人，或是说用武力来禁止别人跟你分离？像中国目前的做法就是这样嘛。中国他一直啊完全不知道民主过哈，一共有5000年的历史啦，5000年实际上是4000多年啦哈，这个。这么长的历史中间呢，完全不知道有 一段时间是民主自由的，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也是还没那种思想的，他也是那个军阀到处拥有权力的，一直在互相斗争当中，结果呢国民又共产党下去，那是更加的集权，比那个以前的帝王体制是更加恐怖，经常在人民长人民短，但所有的人民都在他的之下，然后他们也把毛泽东呢塑造成神一样的地位，所以这块的国家他的禁忌突破禁忌东土耳其斯坦革命混灰哈，甚至呢他们这样没关系台湾他也用一个反分裂法啊，未来规定台湾的人，哎、欸，我跟你完全没关系呢。我有自己的那个政治体制，我有自己的这个经济体系，我有自己的这个一套的制度，自己生活在这个岛上，我有自己的国籍呢。虽然我们现在不承认它哈，因为它还是一个伪政权，至少呢，我跟他们一起没有任何瓜葛的， 伊嘛要甲你制定一个反分裂法，讲你袂使对我遮分裂出去。啊，你若有即款思想，我特别甲你制裁。甚至呢，这十一月哈，也是十一月，即个月中国的这种退休将领来到台湾哦，中国解放军的将领已经来到台湾了呢，大家要注意啊。然后吼，伊就讲这个导弹啊是真好用的物件，导弹呢可以胁迫这个台独的人士啊，台独分胁迫这些分裂的人啊，威胁台湾可以乖乖的俯首称臣呢、啊。一公开安尼讲哦，那在这则新闻里面，我看到的是一群那个宁臣呐、啊，一群哈巴狗啊，对伊是在摇尾啊嘞，咧改塞奶呢，干呐，一个罗马头啊，啊肩胛头揢一个火箭炮，讲我这个火箭炮真好用啊，另外一手呢是揢一支枪哈，指着你的鼻子，这个好用哦，这个好用哦哈，啊恁得乖乖，然后呢？但这国民党的人啊，他就吐着舌头啊，像那个小狗两只脚站起来哈，那前腿是弯曲的，他的尾巴呢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然后舌头一直吐着，然后点点头，一直点头这样子。我是看的一群哈巴狗底下也不远呢。当这个中国将领这样在台湾这样讲的时候哈，这群人还在那边陪笑哎。然后他讲说啊，我想要看的东西呢，可能你们不能给我看，竟然会引来哄堂大笑。因为将领哎，军事的将领哎，来到台湾啊，一堆人哎围着他流口水摇尾巴，啊一个细骂做总统啊，规个台湾的迄个国民党拢变得高啊，刚刚还要条摇尾啊，土鸡摇尾啊，安尼尔，迄完全是中国奴才性啊。极致的发挥啊！咱台湾敢真正无国格到这个程度，啊，这国民党敢无人格到这个程度？咱台湾敢真正无中国袂活嘛？啊，因到底是要看中国，要对中国哈，摕着什么好处？是偌大的利益，互因甘愿安尼做？甘愿讲家己红军啊，剩落滴滴，互一只大野狼。轻易的咬住它，只要用力咬下去的话，你就断气了。它呢不咬下去，跟你含着，你当然随时有生命危险，你得看伊欢喜也不欢喜哈。当时要给它咬下去，要这样含着，你呢得叫伊收回机器来行。台湾呢，等着变成一个不是极富。就是极品的两极化的一个社会。 那咱讲到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当然不能不提这个也第一任民主的总统哈，那个哈维尔，伊曾经是一个作家、剧作家。那伊伫这共产集权的时代，捌写过一篇真有名的文章，叫做《无权势者的力量》哈，《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那用这个名来命名的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咧讲捷克天鹅绒革命诶。那他这个影片呢，以结合了实景啊、大量的资料画面跟戏剧化的重现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共产集团通敌及哈寻求反抗的过程啊，一对小范围的印资料，搁看西方的媒体教授搞这学生集会。市民来参与，形成了50万人的广场跟军警对峙的局面哈。改这40年的历史是压缩在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里面。那一些抖 n 呢？这个 Power of the Powerless 的抖 n Corey Taylor 伊的讲，天鹅绒革命是非暴力形式下获得的实实在在的胜利，用全世界介绍这个故事是非常的重要。他希望，尤其是希望跟少年人介绍这段历史跟其中来体现的价值观。他说在这个共产集团之下很破坏入狱的人，在执政参与的过程中并没有寻求报复，而是建立一个广泛参与的模式。那当年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呢，现在的捷克非政府机构 People in Need 这个执行主任叫做西蒙帕尼克哈，伊就讲，戈巴契夫呢，戈巴契夫伫这苏联的改革里面，吼捷克共产党政权变作无靠山。那历史的人机缘，甲人民的努力呢，促成一个和平过渡的成功。伊嘛讲呢，普通人也是有力量的，如果他们出这人聚在一起就能够改变一切，当然也需要历史条件的具备。所以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人民的努力、人民的努力跟整个大环境的机缘配合在一起，使得他们的这政变、他们的独立过程呢，不是独立，应该是说他们的政变成功，把这共产体制瓦解，会当真和平的成功。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他在这和平成功之前也曾经经过血腥的镇压，经过那个被打压的日子哈。那来看说他曾经经过的一个什么样的镇压，就是那个布拉格之春，那是在这上个世纪了哈，20世纪了。曾经呢发生一个国际重大的事件，就是前苏联呢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那导火线的是捷克的共产党改革派的领导人呢，以杜布切克啊倡导自由化。这得史称布拉格之春。那迄阵1968年1月，捷克中共中央呢，捷克共产党中央也召开会议哈。那这个谈话讲，杜布切克的动算为中央第一书记，以上台了的公开向苏联模式来挑战，通过了行动纲领哦，提出改革的领导体制，被进行有计划市场经济，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是这样开始的。那那时候呢，苏联的领导人叫做布里兹涅夫的领位说，捷共他的行动纲领是在国内搞自由化，复辟资本主义，绝对不可以容忍。于是呢，他就向捷克共产党施加压力。那杜布切克呢竟然不甩他，跟他很强硬的回应了回去。那布里兹涅夫对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受气，于是采取软硬兼施。一方面呢， 提议，一方面提议举行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议，另外一方面呢，必则在捷克境外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就是武力威胁啦。就像中国一直常常对沿海哈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赶快演给台湾人看，给你来吓。一方面用开会，一方面呢用这个武力来武力威胁。那迄阵捷共改革派领导人伫捷克民众的强力支持之下，哈，五一人民这奥顿在苏联跟捷克两国领导人会谈中呢，是据理力争，抵制苏联提出的无理要求。啊，迄阵伫世界大战的英雄，哈，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沃伯达将军呢，伊的辞职表示愤慨，迄会谈是非常的剑拔弩张啊，非常紧张的气氛，甚至呢，些苏联的总理呢，竟然气出心脏病哈。结果呢，捷克领导人呢，就中途退场来抗议。那面对捷克共产党领导人的抵抗呢，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呢，就决定用武力来扼杀布拉格之春。标别呢，放出举行华沙公约组织领导人会谈的烟幕弹，暗中呢就开始调兵遣将，大军压境。哈，8月20号的深夜，苏联爆发了突袭行动，一台苏联民航机哈飞到布拉格的上空，然后接着讲伊的无人机发生故障，请求紧。那个准许紧急降落，那获得着陆之后呢，机场的指挥塔迅速的被苏联的军队突袭占领，接着开戏来啊，载有坦克的全副武装的苏联部队的军用飞机啊，源源不断的在机场降落，直接前蒙打好几百啊，后控制了首都布拉格。那这个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呢，更押解到莫斯科。啊，与此同时哦，同时间哦，苏联跟华沙其他的其他国家的50万大军嘛，对各个方向来出兵哈、哦。一夜之间，捷克斯洛伐克都给用占领。那苏联侵入捷克的行动是引起捷克国内民众跟国际社会强烈抗议。本来呢，苏联想要抛开杜布切克，直接扶持苏联政权的这个图谋呢，于是受到了挫折，转而向那个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沃伯达来谈判，企图呢取得军事入侵占领的合法化。那斯沃伯达的会谈中痛斥苏联扬言要把捷克并入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威胁，表示说宁可选择死亡的道路血战到底嘛，绝不投降。机械人还有价值哈，咱台湾是自动的器械投降，这个妈贱货。那苏联无法压服捷克领导人，面对国际上的压力又不敢强行成立傀儡政府，之后呢抓嘎介杜布切克释放，然后参与最后阶段的会谈，结果捷克的被迫接受了苏联占领不是干涉内政的说法，定下了莫斯科议定书。廖杜布切克呢又返回了布拉格，尤完是这第一书记，不过已经失去了他的权力了，不得不随着克里姆林宫的指挥棒来团团转。所以尊公，这个马英九现在也是这种情况，他更糟糕的是他自己弃械投降，自愿呢让中国来指挥，中国要爱啥伊就好伊啥，然后对国内呢他就用欺骗的说法蒙骗过去，伊嘛 不想要用暴力的方法，因为那真歹看哈，对伊的这个形象有损失，所以呢，用他最擅长的欺骗的方式，好让这台湾人还一直以为说他是 angel， 他是来帮助台湾的，你知道说他一步一步的把台湾呢割让了给中国。那时候杜布切克呢已经变成了乔吉玛，但没得马英九赶快的让公以区长赶快，他没有实权了。布拉格之春就这样被扼杀了。不过以民众呢，捷克的民众对苏联入侵的反抗是从来没有停止的，不断的爆发了这个反苏联的示威活动。那苏联嘛，因此啊，非常的受气哈，就下令免除杜布切克捷克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而由这个亲苏的胡萨克接任。胡萨克一上台呢，就开始清算，所以呢，又是一段血腥的历史。一个告别历史的潮流阻挡不了啦。21年后，在柏林围墙倒塌，苏军呢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这个案子呢也得到了平反，杜布切克呢这些改革派也恢复了名誉。那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上，屈辱的一页也终于成为了过去。这些布拉格之春当时发生了，它的惨烈呢，你看古耶华沙公约组织国家50万大军动员起来对准他们，然后苏俄他是整个军队直接进入到他们的首都里面。那我们台湾已经都通航了，那中国的退休将领也捞到台湾了，那还有什么不能过来的？那时苏联共产党是借着民航机说故障啊，紧急降落，然后控制了你的塔台，控制你的那个机场，然后几架飞机就源源不绝的降落在他们捷克的首都的机场上。那这样的场景如果要在台湾演出的话，也是易如反掌啊。上一集有跟大家说过，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完全都瘫痪掉了。我说台湾得到艾滋啊，后天免疫失调症候群啊，我们的军队已经变成无用之军了，他们也不知道要占什么东西，国家首领都不能导航啊，那还有什么好占的？大家休息去了嘛，现在休困了，探查休困了，以后呢解放军里边，因爱变成解放军啊，被流放到边疆去。他们当然不会让他好好的在台湾当兵啊。伊也不是，因咱家迄个国、迄个军队也不是因用心的呀、啊。迄思想是堪明天差地别啊。伊当然不会用人啊，最好呢是把你流放到边疆去。中国的边疆大的不得了啊，远的不得了，生活困苦的不得了。把您流放到那边去，卖工流放用一个较好听的、哦、派你们驻守那里哈，都让你忝死啊！你要走嘛走不落，都不像你要好吃困啊哈。那以我们这样子的国防呢，以马政府的这款领导方向呢，根本就够麻烦，甚至我看连这种场景都不用了哈，根本就是直接签一个条约投降这样就好了。他们是大大方方的，还不用用民航机假装哈来降落在咱的首都，那他们就大大方方的进来了，我们是开大门迎接的。那捷克因为这驱逐共产党的这块的政变呢，有这样的一段历史哈，有一段其实有一段相当血腥的过去之后，他们人民并没有屈服之下，一直在反抗，到 21年之后，终于因有法度产生一个天鹅绒革命，和平的转移的政权，那一直在让大家来称道。那台湾呢，在这2000年的时候也是政权和平转移，用选举的方式来和平转移，我们也说和平革命，我们也说是一个台湾的一个骄傲，政权和平移转。可是呢，台湾的这个环境，台湾的状况跟捷克有个不同款。捷克也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台湾呢并不是，台湾内部呢还存在着国家认同的矛盾跟自己身份认同的矛盾，那又有那种奴性的成分，一直红通敌，那还有那种大中国的这种奴性教育的那种思想在里面，所以我们台湾的环境又跟捷克不一样。所以说台湾想要政权能够和平的真的完全的把这个中国国民党对台湾瓦解，如果不是经过相当血腥的这种抗暴活动，不然就是真的，所以就像他们说的，还要国际环境的配合。那我想这血腥的抗暴活动在我们二礼拜发生的时候是不是算一项，当然是算一项，那是不是唯一的一项，之后是不是还应该要有，那整个国际环境的配合，我们台湾人必须要努力的，就是这部分啊，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人民的努力是成功的关键，那国际环境的改变是临门一脚，那得在临门一脚来到之前，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要打拼的方向，因为我们台湾这个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那地位地位越重要的所在，它越没办法平静，而且是我们台湾的命运，也是我们台湾的人，台湾人的使命。那大家要准备好的是说，当这个国际情势对台湾有利的这个临门一脚来临之前，当然就是会有非常大的动荡不安，才有可能产生这款的契机，让咱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然后呢，要继续努力，把我们自己准备好，让我们台湾独立的意识更茁壮。天家福是逆着来的，那来给它结尾。所以呢，接下来的逆境对我们不见得是坏事，但是我们要能够承受得住。就是有这个逆境的刺激，给你打压到你很痛苦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像那文章的爱散散个节听到了，文章下出来叫深刻，叫碎，那就是逆境的刺激。那你故乡，那你是干么搞啊？哈，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